第四十二章，家庭，今生和全永恒中最甜美的组织。
我们的家中充满了团结快乐的温馨气氛，任何纷争或不和都无法破坏我们当中所洋溢的宁静与安详。露西·麦克斯密。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43年，纳府圣殿虽然尚未完工，但先知已经宣布为死者提供救恩的教义，并且为一群忠信的圣徒执行了圣殿的恩道门。不过，神圣的圣殿事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还没有准备就绪。1843年5月16日，先知从伊利诺州的纳府去了雷姆斯，住在好友便雅敏·詹森的家里。当晚，他教导詹森夫妇及一些好友有关婚姻的新永约。他说，这圣约是获得高荣国度最高一层所必要的圣职体制。见《教义和圣约》第131篇第1-4节。他还教导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除非订立永恒婚姻的誓约，否则他们死后就停止增进，也就是说，他们在复活后将不会有任何子女。凡订立又信守这誓约的人，将在高荣荣耀中持续增进，并拥有子女。两个月后，也就是1843年7月12日，先知在他的红砖殿楼上向威廉·克雷顿口述一则有关永恒婚姻教义的启示，见《教义和圣约》第132篇。先知在之前一段时间就已经知道并教导过这项教义。主在这则启示中说，丈夫和妻子如果不借神圣圣职的权力印证，他们不能被扩大，而要依然孤独单身，在他们得救的情况下没有超生，直到全永恒。见《教义和圣约》第132篇第15-18节。要获得超生，丈夫和妻子必须由圣职权力印证，并且忠于他们的誓约。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一个男人借我的话语，那是我的律法，也借着新永约娶妻，借着被膏抹的人，我已指定持有印证能力和这圣职权要的人，借着应许的神圣之灵为他们印证那约，则我仆人放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事物都将在今生和遍及全永恒为他们成就，而且当他们离开这世界时将完全有效，他们将通过设在那里的众天使和众神达到他们在一切事物中的超生和荣耀，正如印证在他们头上的那样，那荣耀将是后裔的众多与延续，永永远远。然后他们将成为神，因为他们没有终止，所以他们将从永远到永远，因为他们继续。然后他们将在一切之上，因为一切事物都服从他们。然后他们将成为众神，因为他们有一切能力，天使们都服从他们。教义和圣约第132篇第19-21节。对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帕雷普瑞特长老而言，对这项教义的认识加深了他对家人的爱。约瑟斯密教导我如何珍视父亲与母亲、丈夫与妻子、兄弟姐妹及儿女间的亲情关系。他也教导我，我的爱妻在今世及全永恒都可以归属于我，让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的那份真心体恤与爱情是源自于神的永恒之爱。从他那儿我得知，我们可以培养这些感情，从中不断成长增进，一直到全永恒。而我们永无止境的结合，其结果是孕育出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子嗣。从前我也爱人， 但并不明了原因。现在我以纯洁、崇高、高贵的情怀去爱，这种爱能提升我的灵魂，超越这悲惨世界上那些短暂易逝的事物，使我的灵魂像大海般开阔。简单来说，我现在可以用灵性，也可以用理解去爱。
约瑟·斯密的教训：夫妻要用爱、仁慈与情感来表达对彼此的尊重。
婚姻是天上的制度，在伊甸园里就制定了。做丈夫的有责任去疼爱、珍惜和供养他的妻子，与他联合，没有别人。见《教义和圣约》第42篇第22节，他应该尊重他，如尊重自己一样。他应该用温柔的心来看待他的感受，因为他是他的骨，他的肉，是安排来在属世和属灵的事物上当他的贤内助的。他可以毫不保留地向他倾吐心中所有的不愉快，他乐意是安排来分担他的重担，并用温柔的声音安慰鼓舞他的心情。男人的本分是要成为一家之主，而不是像暴君一样去统治他的妻子，也不是要担心或提防妻子会逾越自身的本分，使他无法行使其权柄。他的责任是成为属神的男子，因为属神的男子就是有智慧的男子，随时都可以从经文、启示和高天获得必要的指示，好为家人带来启发与救恩。约瑟·斯密在妇女会姐妹们的聚会中说：你们不要因为丈夫的行为而取笑他，却要让他们感受到你们的纯真、仁慈与情爱，这要比在脖子上拴石磨更有力。要在所有好男人的眼中受到颂扬，凭的不是斗争，不是吵架争执，不是抗辩或争论，而是借着温柔、爱心、纯洁这些美德。当一个男人被烦恼所困，当他被忧虑和困难所苦时，假如有人对他报以微笑，不争执也不抱怨，假如有人对他和善，他的灵就能平静，他的情绪就能舒缓。当他的心陷入绝望的时候，他需要的是爱情与仁慈的抚慰。你们回家后，不要对丈夫讲气话或刻薄的话。今后，你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充满仁慈、仁爱和爱心。伊丽莎书报道，约瑟·斯密先知劝勉姐妹们，总要对他们的丈夫献出信心与祈祷，并且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是神要姐妹们尊重的人。
孝顺的儿女一生都感激并珍惜父母。
先知在1835年10月，一连数天都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照顾他，甚为忧心。先知在日记中写道：再度去照顾病重的父亲。早上，我私下做祈祷时，主说：我的仆人，你的父亲会活下去。我一整天都在照顾他，内心不断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祈祷，恳求神让他康复，使我有幸常伴他左右，听他谆谆教诲。我认为父母健在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祝福之一。他们的高龄和经验使他们能够说出对我们最有益的忠言。惠特茂弟兄晚上来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热切地向主祈祷，把手放在父亲头上，斥退疾病。神垂听并答复了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灵魂感到无比欢欣和安慰。年岁已高的父亲起身穿好衣服，大声欢呼赞美主。祝福我的母亲，因为她的灵魂总是充满着良善与慈爱，尽管她岁数已高，却愿她仍有充沛的精力，愿她因家人而得安慰， 而且会有永生。祝福我的父亲，愿主的手庇护他，愿他能看到他的儿女度过苦难，让他活到高龄时能看到自己犹如一棵橄榄树，枝芽茂盛，结实累累，也愿他能在高天拥有一席之地。我记得自己年幼时的情景，我想到死去的父亲，他身材高大，思想崇高，圣洁，超然且充满美德。他的灵魂超脱了人心一切卑鄙与顽劣的天性。我现在可以说，就我所知，他这一生从未做过任何卑劣而被认为心胸狭窄的举动。我爱父亲，也珍爱他留给我们的回忆。我永远怀念他高贵的行为，他为人父的慈爱言语也深印在我的心板上。我视为神圣而且珍惜的是他生平的经历。我从出生以来所观察到的那些事情一一浮现在我脑海，深植在我内心。我视为神圣的是他的遗骸和他所安葬的地方。我视为神圣的还有我打造的那块置于他坟前的墓碑。愿我对父亲的怀念永远不变。愿我所爱的神从天上俯瞰，救我脱离这里的敌人，伸手带我到我可以站立的锡安山上，有我父亲在那里为我戴上永恒的冠冕。天父赐给我如此尊贵的父母，我内心的这份感激实在是笔墨或言语所难以形容的。母亲也是最高贵最能干的妇女之一，愿神同意延长她和我的寿命，好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天伦之乐。每当我们想到父母亲为了照顾我们是多么的用心，多么的无怨无悔，在我们生病时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守在我们的摇篮和床边，既忧伤又操心，就觉得真是应该在他们老年时多多体贴他们的心情啊。我们要是说了或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增添白发抑郁而终，那是绝不会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的。
手足之情可以是温馨持久的。
先知谈到他两个早逝的兄弟写道，我的哥哥奥文，我清楚记得他去世时我年幼的心灵尝到的锥心之痛，我这颗软弱的心几乎就要破碎了。他是我父亲家中的长子，也是最高贵的人之一。他心里没有诡诈，他从小就没有一点缺失。他稳重从容，临终前一刻还蒙主的天使造访。我的弟弟唐卡罗斯密也是一个好孩子，我从来不知道他有什么缺点。从他出生到他过世的那段期间，我从来没看过这孩子做过什么不道德的事、反宗教的事或可耻的事。他是一个人见人爱、好性情、心地善良、有道德、忠信又正直的孩子。无论他的灵魂到哪，让我的灵魂也跟着去吧。约瑟·斯密写了以下这封信给哥哥海伦。挚爱的哥哥海伦，我非常担心你，我永远为你祈祷，祈求神让你得到安全，不受世人或魔鬼所害，愿神保护你。先知论到海伦时写道，我衷心期盼所有的弟兄都能像我心爱的哥哥海伦一样温顺，像绵羊，正直如约伯，换句话说，像基督般谦卑温顺。我对他的爱至死不渝。
父母爱护支持并为儿女祈祷，将为儿女的生活带来无尽的祝福。
1823年9月，约瑟·斯密去过克摩拉山后把他的经验讲给家人听，后来也继续与他们分享他的经验。先知的母亲记载道， 我们每天晚上都把孩子聚在一起。我想我们一家在这一方面很独特，比这地面上任何一个家庭更独特。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围成圈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17岁的男孩教导着宗教方面的事。我们十分肯定，神很快就要启示一些事情，好让我们在心思和灵性上更加巩固，使我们能更加明白以教导给我们的一切事情。这件事使我们大为欢喜，我们的家中充满了团结快乐的温馨气氛，任何纷争或不和都无法破坏我们当中所洋溢的宁静与安详。1834年6月，西安营行军接近尾声时，约瑟·斯密、海伦·斯密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感染了霍乱。他们的母亲讲到以下这个经验：海伦和约瑟由于他们外出期间所逃过的危险，现在能健康地与我们再度相会，真是令我们高兴的难以形容。他们一人一边在我身边坐下，约瑟握着我一只手，海伦握着我另一只手，讲到下面这件事情：这个病来势汹汹，染上后不出几分钟我们就病得很惨了。我们彼此比划着手势离开屋子，为的是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一起祈求神能从这个可怕的疾病中解救我们。但是我们还没走到可以不受干扰的距离，就几乎站不起来了。我们惊觉到可能会死在离开家人这么远的西部荒野中，没有机会祝福我们的儿女，给他们临终的遗言。海伦哭着说：约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一定要被这可怕的诅咒从世上剪除吗？约瑟说：让我们跪下来，祈求神解除抽筋和其他的症状，让我们恢复健康，使我们能回到家人身边。我们这样做了祈祷，可是我们没有好起来，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当下决定要再次祈求神显慈悲，除非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得到见证，知道会被治愈，否则我们就不起来。我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祷告了一阵子，不久就察觉到痉挛的情形已经开始好转。过了不久，海伦跳了起来，呼喊道：约瑟，我们会回家的，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异象，看见母亲跪在一棵苹果树下为我们祈祷，她甚至哭着求神保全我们的性命，使她能够在今生再见到我们。灵向我见证说，她的祈祷和我们的祈祷必蒙垂听。从那时起，我们就好了起来，欢欢喜喜地上路。约瑟说：哦，母亲，在死亡阴影笼罩着我们的时候，有多少次就是靠您的祈祷救了我们啊。1838年11月，先知和他哥哥海伦从密苏里州远西被押到密苏里州里奇蒙囚禁时，我们从露西·麦克斯密的记述中可看出他对这两个儿子的爱。他说，家人都很担心约瑟和海伦会遇害。消息传来说我们的儿子会被押走，信差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在儿子还活着时再见他们一面，就要去他们那里，因为他们被囚在一辆篷车上，过几分钟就要走了。我的丈夫当时病得很重，没法去，只有我和小女儿露西能去，因为我们俩是家里唯一还健康的人。我们来到距离篷车大约350公尺远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很多人围着他们。我哭着说：我是先知的母亲，难道没有一个好心人愿意帮我们穿过这群人到篷车那里去，在我的孩子们死前见他们一面，和他们说说话吗？有一个人自告奋勇来帮我们开路，让我们穿过警卫，我们突破刀剑、毛瑟枪、手枪和刺刀的重围，每一步都受到死亡的威胁，最后终于来到篷车旁边。 陪我们走的那个人告诉坐在前面的海伦，他的母亲来了，要他把手伸出来给我。海伦照做了，但是我无法见到他们的面，因为盖篷车的布很厚，前面紧紧地绑着，两侧也都钉牢了。然后我们那位朋友带我们到篷车的后面，也就是约瑟坐的地方，对他说，斯密先生，您的母亲和妹妹来了，希望能和您握个手。约瑟挣扎地把手从篷车和钉牢在后面木板上的布幕之间钻出来，我们抓着他的手，但是他没有对我们说话，没听到他的声音，我舍不得走。我说，哦，约瑟，跟你可怜的妈妈说话吧，不听到你说话，我不能走啊。他说，母亲，愿神祝福您。然后听到一声吆喝，篷车开动，拆散了我们。露西那时正握起她哥哥的手，要留下做妹妹的最后一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被判枪决。我们举步维艰，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有一阵子，屋里除了叹息声和呻吟声外，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因为我们心里以为我们见了约瑟和海伦最后的一面。但是我在忧伤中却得到超越这世上一切安慰的慰藉，我感受到神的灵，并且借着预言的恩赐获得了以下的话语：不要为你的孩子担心，因为他们连一根毛发都不会受到损伤。我说，孩子们别哭了，暴徒不会杀害他们的，因为主已让我知道他会把他们从敌人手里救出来了。这给我们全家极大的安慰，之后我们就不那么担心他们会遇害了。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复习帕雷普瑞特长老所谈到的认识永恒婚姻的教义如何为他的生活带来祝福，这项教义如何影响我们对家庭的看法，又如何影响我们在家中对待家人的方式。学习约瑟·斯密对丈夫和妻子的忠固，想想看这项忠固如何对男人和女人都适用。父亲和母亲都研读经文并接受启示来带领家庭，为什么这么重要？男人看到自己的妻子被烦恼所困时，可以做哪些事？丈夫和妻子为什么都要避免讲气话或刻薄的话呢？先知约瑟虽然长大了，但是他还是喜欢和父母亲在一起，听取他们的谏言，并且孝敬他们。先知谈到他父母亲时的哪一段话给你的印象最深刻？你曾看过哪些父母亲带给子女良好的长远影响的实例？想一想，你可以如何更孝敬父母？复习先知谈到他兄弟奥文、唐卡罗和海伦时所说的话。你认为兄弟姐妹之间为何可以有如此长久且深厚的感情？父母该如何鼓励儿女成为好朋友？兄弟姐妹可以做哪些事来维系彼此间的手足亲情？复习露西·麦克斯密对儿子约瑟教导家人的回忆，说说看，曾有哪些经验让你感觉到家人团结与快乐气氛？父母可以从约瑟和海伦祸乱痊愈的经验中学到什么？相关经文：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1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至4节，摩赛亚书第4章第14至15节，摩西书第3章第18节，第21至24节。